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哦啦
好，
丽也没来。
昨天的母亲节，大家都一定过得很快乐，对不对？
原则上应该是这样，
每一个人应该都是哈。
对，
好，我也不例外，过得很愉快。
是，
好，昨天呢，这个听众朋友，你知道吗？看到这一句话，我都觉得好可爱哦。
嗯，
真的，我的手机真的在偷听我讲话。
会有，会有，会会。
我最近都在念这一本，就是。
幸福久久，
对，
就是
圣严法师，哎，
圣严法师，
对，
嗯，
他写幸福久久，我一直在念这一本里面的内容哈、那像这一本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句子，写的说幸福是知足，哈、幸福是知足，多也足，少也足，有也足、有也好，没有也没有关系、一样好，
哈、是是是。
人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当然，
对不对？
当然呢、
我没有钱，可是我有健康的身体啊，
是，
对不对？
对，
突然跳出来什么，你知道吗？幸福在哪里？轻轻告诉你，幸福藏在糊涂里，健康藏在轻松里，快乐藏在自己，
哎呦，
开心藏在。欢笑里，
哎呦！
你看，
他也来一个这个 AI,
突然的跳出来的
AI 语录了，
真的好可爱哦！我
觉得你常常在念那些、然后他就把他收集到的讯息，
对，
通通都呈现出来，
好可爱！我觉得，
哎呀，
手机真的有他的智慧在，
真 的,
真的是太离谱了，
真的真的。
所以现在将来，我们人怎么能够拼过他？
已经拼不过了，绝对拼不过了，
真的。不过话说回来，人有变化，他们变化比较没有那么的。人性化，
它没有那个温度，
对，没有温度、真的是啊、
在爱这一方面，上次有一个高中老师吧，他就很聪明哦，我忘了哪一个高中，他就说你们能不能讲出来一个或是一句，哪怕是一个字，
对
AI 所没有办法呈现的、
是的。
后来很多同学蛮有创意的，立刻想到跟温度、跟情感、跟爱有关的连结，就讲出来爱。可能 AI 不懂什么是爱哦，然后温度啦，还有人讲，刚好昨天母亲节嘛，
是啊，
有人讲说妈妈，妈妈那个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你看，
所以你看看啊，所以说你说 AI 能够完全取代人类吗？不见得能够完全取代
的，
真的。
所以呢，我现在两只腿啊、好痛
啊，
好痛，我做运动了。
哦，
我做另外一个运动，
哦，
就是在我们家的健身房，然后那个Richard 就是那个恩主跟那个淑华的儿子啊，
当你的教练，
当我的来教我做那个很重的很重的那种抬腿，看能不能抬得起来，然后呢，没有任何重量我都抬不起来，真的，慢慢练，
要慢
慢练，
一
个做法要八次，然后我总共做了四个，
四轮，
四轮的话等于是32次，真的有效，
当然啊，
真的有效，你知道吧？做完之后还要做一个，让不会有这个堆积，这个叫乳酸，是不是？
对，乳酸，
对对，好，还要做这么一个动作，真的有效，就在我们自己楼下的 健身房
哦，
我应该自己去努力吧。
对呀、啊、对呀、啊，你
不一定要人家，一定要 Richard 来。
不是，因为他们在旁边哈、
就是。对。
一来他们知道怎么做嘛，二来他们有保护。那这样的话，你不容易一个人做的时候会发生危险或者摔倒。嗯、
对，
这一点蛮重要。
所以我赶快回到家，我就赶快泡澡。
嗯嗯嗯。
然后泡澡之后又泡脚，啊，早晚又泡脚，
嗯、
哇。真的有效，
当然
真的有效。
乳酸堆积没有关系了，
嗯，然后
我们的 B 群就可以解决。
对啊，然后呢，我又感觉到，哎，只有做这么一次，再加上我平常的所做的，
哈哈，
好、哦，哎，发现真的走起来比较有力量。
是，恭喜，就是要这样，
好棒哦，
就是要这样。
好，听众朋友，对不起，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了，但是唯一剩下来的，
嗯、
可能还有的就是丝巾。
丝巾还有，
还有一点点，还有芝麻糕，还有一点点。
哦，芝麻糕还有。
啊、我今天忘了带啊！啊，怎么办？我帮你留。
没关系，就
帮你
自己留着吃就好了。
有，我帮你留。
现在甜食应该要减少。
我们甜的
啊，
我们芝麻糕不甜。
那倒是
真的。
秋华姐有帮大家把关。
对，不甜哈、
嗯。
所以呢，听众朋友，但是呢，那个叫做什么？布灵布灵的那个喷瓶，
喷瓶没了，
水晶喷瓶。还有没有？你打电话问。
好，
因为我一个人已经拿走了好几个。
嗯，
我自己要一个在放在我的包包。
嗯，
结果每一个人看都喜欢。哎呦，害得我呢不能不给啊，就给淑华一个，
哎、
给 Richard 女朋友一个，
嗯、
就这样子。
好、
然后呢，再来就是雅芳也有、
啊。
然后现在剩下哦，对，我有给大嫂跟。啊，这个小陈、小珍各一个、
嗯，
就这样子。
嗯嗯、
好，所以说，听众朋友，剩下几个我不知道，
自己问
应该数量不多了、
啊。
如果有的话，数量也不多。
是、
啊、那丝巾跟这个喷瓶，好、哦，如果送完、
嗯，
还有芝麻糕卖完，就结束了。
活动就结束了、
啊，可能是今天就结束了。
哎呦，
今天是可能是最后一点可能。
我们还想说，我们这个活动 可能会在母亲节过后还延长一段时间。
对，
结果现在看来是。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嘛，
有啊、
说我们今年呢母亲节晚开始、
啊，
所以呢可能会
晚结束，
晚结束延后哈、
啊，
会延后。没想到可能是今天，最慢明天大概就结束了。
是啊，
非常感激听众朋友，
哎、感恩感恩，
真的对我们这么的热烈的，
没话讲了
啊、我讲捧场好不好？
嗯，
为了要让午后两点啊继续存在，所以你们就啊、捧场，让我那个产品呢、卖得这么好。
嗯，
话这样说不对。这样有一点点违背自己，这么认真在选这个，
我们要有这个
产品的那个内容物，对不对？
哎，
这样讲不对。
其实我觉得根本、
我对不起我自己，
根本的是感恩，
嗯，
回馈所有的听众朋友，
对，
因为我们。嗯，引进的这些产品，
嗯，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真的来使用，体会它的好。
嗯，
所以说呢，大家用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来感恩大家使用这些产品，嗯、才找了好的赠品来回馈给大家，就是这样。
光是我自己的皮肤，我就很满意我自己、
哎，
包括我卸妆之后，我自己都很满意。
很满意啊、哦！
所以说，没有不漂亮的女人了。
对，
我告诉你。只有懒惰的女人
对
才会不漂亮
对
认真用我们的爱迪丝不管是美白、
嗯、
或者是提拉或者是我们的顶级一子精华还有眼胶保湿出去要擦隔离霜、
哎、
那你绝对是最美的女人
而且
永远都
在
谈恋爱在
恋爱中的女人一样哦
呀谈恋爱的女人是最美的
那当然了
嗯 Space when the dream is gone It's a lonely the morning goodbye but down inside you know we never know why the road is narrow and long when eyes meet eyes and the feeling is strong I turn away from the wall I 女人是最美的。
对，芭芭拉史翠珊所演唱的。
如果是你真的没有机会恋爱，
哎，
或者是说你根本不想谈恋爱，
哎，
想要当一个单身女人，
是的，
现在很多
很多很多
男生女生
他们选择跟自己恋爱。
对，那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得一定要擦我们的保湿眼胶，
对，
还有我们的顶级一子跟提拉，最重要的是美白要先擦。
嗯，
为什么呢？你没有在谈恋爱，所以呢，一定不会很漂亮。开玩笑，开玩笑。那我的意思是说，保养绝对要肯定要。啊，如果你就增加在谈恋爱，那就美上加美了。
嗯哼，
没话说了。
当然，
那如果不没有在谈恋爱，你就要认真擦擦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好不好？
是是是，一定要擦。
记住，赶快拨27519911。不过我要跟听众朋友说，真的有人打电话来，直接要跟我们买什么？你知道？
买什么？
洗发精。
哎呀，
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染发剂。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他们说太好用了，但是呢，我该买的都买了。
哦，
一整年份家里要吃的东西全部都买，所以但是呢不够。我的洗发精不够，
所以
你们洗发精太棒了，
能不能拿来卖？
他说希望你能够卖给我。不行，因为我们在当赠品的时候不能卖，你知道吧，会乱掉，你知道会乱掉。
对，所以说呢，以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秋华姐就说过这句话。因为有一次啊，我私底下跟秋华姐建议说，我们的赠品那么好，为什么不把它变成赠品，变成产品？结果秋华姐就教我了，她说你不知道，我教你哦，我们在赠送给人家的赠品拿来当产品卖给人家，这样其实不太好。相反来说，把我们在卖给听众的产品拿来当赠品赠送给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所以我是不知道了，这个生意上的逻辑秋华姐有她的一套方法。
我这个人比较，我不会形容，
就是一是一，二是分清楚就对了。
对呀、啊啊，
可是总是有例外，但是这个例外啊，是有一些原则上的改变。
不是会乱，会乱，因为你在当赠品的时候，这中间也有卖的，也有送的，很乱。
对，除非我们如果要把某个赠品拿来当做产品卖，我们就不再把它当做赠品了。
对，
是吧？
这样子，
哎，
尤其是刚好在做活动的过程，
是
更是不可能。更是不可能拿来这个活动中间又卖的也有送的，
那不行，
那不行，不可以。
因为我之所以会讲这个，是有一个例外哈，就是顶级鱼子精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7000块还是6000块的赠品，早期好像是6000块，后来秋华姐说不行，这样做不下去了，我们这样送等于是亏本了。
对啊，
因为源头一直涨价。
对，
后来才决定说算了，我们不再送这个，不要再送这个。之后
我
发现我
也定价定得太便宜了，
这个东西太好了，
50帽子也卖2200。
对，现在大家所买到的2200的顶鱼子精华，当初是我们的赠送品。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吗？
你知道吗？雅芳一个温哥华的朋友回来台湾，一直夸奖雅芳皮肤怎么那么好。
是，
从雅芳去年去那个温哥华的时候就一直夸奖。到这一次回来还继续在夸他。
是
啊，雅芳已经忍不住跟他讲说，他问雅芳你是用什么品牌
啊？
所以雅芳就跟他说我用我一个姐姐他在卖的。好，他们没有在百货公司有专柜，没有，要打电话才订得到这样子。他说那你帮我订啊。哎呀，真的，雅芳就替他买了一整套这样子，然后他带回去温哥华，一问到顶级鱼子精华，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个价钱，
鱼子精华怎么可能50帽只有卖2200？
对，你看
外面没有1万以上绝对买不到，不可能。
对，
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哎呀，我们做生意目的都是要让听众朋友得到真正好的效果，但是又便宜，大家都用得起，
所以
这样才可以。
你就从这个例子啊，你就知道说，我们尤其秋华姐啊，都是秋华姐在选产品和赠品的。那这个赠品会当初会选来当赠品，你就知道是用了多大的心还有魄力，要不然。秋华姐，这根本就是很容易亏本的事情哦。
哎呀。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聊天，在母亲节的前一天跟我聊天，边聊边哭，我真的是很难过。
哎，怎么了？
他说不应该把自己的积蓄 提早就分配给孩子。
很多专家都这么说了。
他说绝对不可以。如果你可以请到专家到节目中来，请他请这种就是他们的看法跟现在的体是一样的。这样的人你把他专家把他请来。好，绝对不能提早把动产不动产就给小孩。孩子真的会因为拿到了，所以他对你就不见得一定会很好。
可是怎么
行，我的看法不见得
啊，
见仁见智。
是是是，
不见得一定都如此、啊、
对，没错，
没有谈的人，没有钱的人，照样孝顺的人多得很。
当然，
那不是我吗？
是，
你觉得我当初很有钱吗？没有啊，我不是也很孝顺吗？
当初讲很有钱也不，但是就是改善的还不错，慢慢在改善。
那你去过我们家吗？
去过
、啊、也住过我们家顶楼，因为我到去的时候就请你跟你太太啊，当时来帮我。
秋花姐还记得这件事情，
住在我们顶楼嘛，
已经是几十年前了。
当然
然后说阿嬷没有人陪，
对，
不放心
就麻烦，
然后我就去陪了一个晚上。
对，住在我们顶楼这样子哈，所以说
但是后来发现是阿嬷在陪我们，不是我们在陪阿嬷，因为等到我们起床的时候，下楼阿嬷已经
早上吃，
就坐在那个地方，坐在喜欢的椅子上面，在那边摇脚了。
所以你看，我在有钱没钱，我照样
哎，
把妈妈在身边，
是
把妹妹带在身边。
对对对，
你说，这跟有钱没钱无关。
这个对，好，对对对，
对孩子教育，是因为他们在外面的交往的朋友等等、可能会有关系吧，我也不知道。这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很后悔在5年前，自己都已经75岁了、现在80岁、他说他很后悔把这个两栋房子就过户给孩子了、然后呢自己的积蓄只有留一些放在身边啊，自己如果是生病的时候才能用。再来就是每一个月退休金，一个月20000多块的退休金。他说我认为我这样就够了，
是，
所以七早八早就把它分，该分怎么分就分了，按照平分的方式。现在在大陆的在大陆，在美国的在美国，过什么母亲节，连过年都懒得回来，边讲边哭。到时候我现在是只有一个帮佣的在陪伴我而已。他就这样子边讲边哭，到时候如果没有午后2点陪我，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过。听众朋友，
哎呀，所以你看我们节目存在的最大的意义啊，
我过去没有这样想过，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们午后2点可以有一天要扮演陪伴
的角色，
老人家的角色，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现在深深感受到，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来午后2点，我也会觉得很寂寞。
那当然了、
所以我一定每天都
要
来。
对，
听众朋友讨厌我，我也要来哦。
这个秋小姐讲这句是多余的。秋小姐在节目53年，创造这个节目陪伴大家，然后呢，自己也在，
所以
很开心的跟大家做节目，我觉得很重要。
这里几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心软是病，情深致命，
情深致命。哎呦
你听听看。
所以说有一句台语叫做爱丢卡餐戏，干不起啊呢，那是对感情了，
对感情
你遇人不熟了、
对
对不对。
那这个话呢，他是意思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同样的错误，当他犯了3次之后，同样的错误犯了第3次之后、那已经不是错误了，
对，
而是他自己的选择。
没有错，那是自找
自己的选择，
自找，
真的好。所以呢，有时候再怎么不舍也得要断。
对，
既然他敢第2次再伤害你的话，
对，
不能给他有第3次的机会，
不行，
是不是？
对，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呢，听众朋友，学聪明一点，
聪明一点啊，好，
不急的赶快要给，好，
目睭闭较紧嘞。
好，再来听，
好，来
另外一首歌曲，
大帅哥费翔所演唱的，
对，
歌剧
《美》的主题曲，翻为国语的，
是的，
OK。
声，然后玻璃会破裂啊！
听众朋友，来欢迎跟大家聊一下，
来跟大家说一说。刚刚我们不是讲说恋爱中的女人吗？
啊、
有些女人现在越来越多哈，她不见得是会去恋爱，
但是不能因为美，所以你永远都去谈恋爱。
对，没错没错。
如果情有独钟，那 OK， 不是的话不行。
现在的女人哈，新一代的女孩子越来越多选择不要谈恋爱，也不要结婚，当然更谈不上生孩子。在上一个世代，有一些女人哈，她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她不见得说要靠婚姻，她也觉得婚姻并不可靠，但是她可能还考虑要生一个孩子。但是生了孩子呢，她呢认为说她自己是子宫的拥有者，所以这个叫子宫权利论。她呢就跟谁生，她可能也不跟对方讲，不跟对方。这一点我觉得是很不可取了，当然每个人都有一半的权利。
没有这样的女人。
有，现在有。我跟你讲，很多都是上一个世代，或许还不久，但十几二十年前，但是现在连孩子他都不考虑了。 女孩子都不考虑了，他们选择一个人，我只要跟我的姐妹淘，跟我的好朋友，或者跟我的其他的家人，能够到各处去旅游去玩，然后呢，共同的聚会，就开开心心的就可以过一生了，不一定要有传统的那些包袱。所以说现在观念一直在改变当中。
是，
我就看到有一些新闻哦，关于这个独旅，女孩子现在好喜欢独自旅行，简称独旅。那过在英国，我们再说英国好了，我查到一个资料，英国过去五年在电脑上面搜寻独旅地点的次数暴增160%。那搜寻女子独旅的比例在五年之内也增长了40%，所以你就女性旅行者正在寻求更深层、步调更慢，而且更有自觉、自信的旅行体验。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做到。那大家越来越渴望来按照自己的节奏看世界，独旅的意义早就已经超越了风景本身了。所以他可以一个人去，他也可以跟好朋友去。去哪里呢？不一定要按照这个一般商业的旅行节奏，他完全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些专家讲说，女独旅现在很风行，但是危险也相对提升，因为毕竟你是女孩子，你一个人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自己要注意的地方其实蛮多的。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她也发文，她说女性朋友如果独旅的话，你要注意到安全有哪些，她提出三点，我觉得还不错，所以在这边就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半是女生哈，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可能也有独旅的经验。你如果这是一个女医师，
是
她提出三个自保小动作。第一个，你到旅馆去 check in 去登记，拿到房卡你立刻要把它放入包包，不要被别人看到你房号，防人之心不可无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坐电梯啊，要上到你的楼层，到你的房间。一般人我们就直接找房间了，
对，
找到我的房间，然后我就直接刷卡，我就进房了。当然，很多人还会习惯的，很不免俗的敲一敲房间，然后呢，怕说房间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敲了门代表礼貌啊。当然，这是玄学的观点了哈。那你如果拿了卡，然后出了电梯就进你的房间，你这样容易被歹徒盯上。哦，这个独旅的女孩子，哦，她原来住这间，好了，那我们找机会下手就对了。那医生啊就提醒说，你出电梯之后不要先进房间，你可以越过你的房间在走廊晃一圈。一来你绕回来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人
跟着你，
然后错身而过，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不怀好意，有的时候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啊。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你住哪一间房间，这是第二个他认为可以自保的小动作。第三个，左看看右看看，没人的时候找到你的房间进去嘛。
是，
进去之后还不见得安全哦。你可以把那个房间所提供的那个叫做马克杯，让你喝茶的那个杯子啊，把它直接套在门把上面。那个门把可能是一个水平把手，水平把手你把它套在上面，可能基本上它有耳朵嘛，你可以把它挂在上面。当有人想办法开了你的房间门，不是不可能哦，有可能哦，开了以后它水平把手是不是要往下，
是
往下的话，你里面的那个水平把手挂着的杯子会砸到地上，
对，声音
就会惊醒你。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采取相应的动作，然后呢他也会受到惊吓，在门外的人，哎呦，那我的这个歹行径啊，是不是被别人发现了？他不见得会立刻闯进房间，所以这个女医生还蛮心细的啊。她提出这三个自保的小动作，提供给爱独旅的女性朋友。
真的，现在独旅的人很多，男生女生真的很多。
对，我自己我也独旅过，
真的。你去哪里？
因为我女儿说要训练我。他说你到了年纪哈，
你女儿真可爱，
对，很可爱，
你还这么年轻就要训练你。
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
真好。
我还去过一些地方，比如说他们讲清迈，我就自己去过清迈，我也自己去过槟城，我也自己去过北京，
哇，了不起。
所以我去的地方还真不少，
太了不起了。
但我无所谓，那个时候他们讲说，哎呀，泰国有很多那种什么骗人家，然后把你绑到什么 KK 园区，那个我也担心的。后来晚上我自己走在暗巷里面，后来我发现还好， 我并没有碰到这个，但我不是在曼谷，我是在清迈。清迈相对我觉得安全许多，我自己觉得。但是后来也有人说好像清迈也并不是那么的安全，那我是不知道了。如果你觉得清迈也不太安全的话，那我告诉你，槟城很好。槟城它是伊斯兰世界，它是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其实基本上这个教律蛮森严的，安全性基本上没问题。槟城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地方，
是，
对，
我没有去过。
但是你要讲说最安全的地方，有些人会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告诉你，中国大陆的城市现在是最安全的。
怎么说？
怎么说？
以前不安全吗？
以前，没有那么多的监控设备。现在他们的这个就是 AI 发展的非常
迅，
你可以讲说它是共产国家，它为了监控14亿的人口，
是，
所以说它没有强大的监控系统是不行的。所以说呢，你走在街头，可能每一张脸都在 AI 的监控之下，它识别的非常清楚，所以说没有人敢犯案，一犯案立刻抓到。以前广州最乱吧，在几十年前，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你到广州去，最乱的地方在哪里？火车站，直接就尾随人家就砍，拿了刀就砍。比如说有女孩子上啊，有这个皮包还有项链哈，他就直接抢，你不放是吧？他刀就直接把手臂给砍断。以前二三十年前曾经有这个事情。
可是我告诉你，二三十年前我出入在中国大陆机会真的太频繁了。
对呀，你就在广州待过很长时间啊。
没有，
你是治病嘛？那次去调理。
那一次
对。
几天而已，一个礼拜。对，那在广州
是
没有错。
以前那个时候其实治安是不好的。
对，但是我没有遇到过。
哦，对。
对，我在上海啦，这个待那么久，在北京也有待过。
对。
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对，
看到过有任何
对
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错。
真的没有，真的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感觉到中国大陆有什么可怕的。
对，没有错。因为他现在，
但是以前我认为欧洲是非常安全的，
但现在反而最不安全是欧洲，
就是欧洲，
没有错，最不安全是欧洲。
Tony 跟他哥哥在形容给我们听，我吓坏了。
对，
我做梦没想到，我去过欧洲嘛，去过很多次啊。以前我只知道说会抢只有意大利，
是，
你知道吧？
嗯，
但是现在不是哦，连法国也照样抢哦，
是，
你知道吧？而且他们是套的，套好的，几个人套好的，所以说故意坐在你身边啊，跟你讲话，
对，分散你注意力。
另外旁边有一个人就在拿你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那是可能是坐在你的后座的人，
对，
就在后面在偷偷你拿你的东西，
真的。
那你旁边坐的那个人在跟你讲话，
对，
那他是我们同伙的，
是。
哦 ，Tony 他们就在讲说，现在欧洲真的很不安全，
很不安全。
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经济的关系？
经济不好。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宵小就横行嘛，然后政府也无力阻止，
真的、哦。
那像中国大陆的话，抓到就给你判重刑，所以说你敢吗？再加上他们的电子支付非常发达，小偷和抢匪无机可乘，因为知道你身上都带卡片嘛，或者带手机直接扫码嘛，你不会带现款，所以基本上就犯罪率就下降了。哎，所以说不要小看中国大陆啊。如果说没有去过中国大陆的朋友，你可以找机会选一个城市去走走看啊。
这一首是民歌，叫做《风告诉我》。
是的，
这是谁？陈明绍。
陈明绍
为大家所唱的。
风告诉我，只悄悄走，还好飞要好远好远，没有人问他从哪里来，蓝天没有人问他何处去。
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片头都听完了，刚刚就在等对方的电话回应，结果一直没有接。现场节目访问最怕的就是这样的状况啊，就变成我自说自话了啊。今天呢安排的这个旅行社是真善美旅游啊，真善美旅游好像之前不晓得没介绍过，好像没有哈。他们介绍走的一些景点行程都比较特别，他们主题式的，比如他们的旅游。好像是介绍度蜜月，所以今天要安排的这个主题叫做一生一次的浪漫，打造梦幻蜜月旅程，这个应该能够吸引很多女孩子来参与哈。好的，那我们现在还是再来联络一下，要访问的是他们的业务主任，也是带团的这个领队，叫做林马克啊。林马克，这个是有一点这个外国人名字的味道哈。不晓得是他的本名还是。好，来，好，通了。哎，接了。你好，请问是林马克主任吗？
你好。
哎，你好，林主任，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副歌。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哎，现在可以说话了吗？哈。
可以。
好，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的访谈，来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你们的这个公司真善美旅游，而且你们的这个行程都比较特别一点，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家旅行社的一些背景好不好？
好，没问题。那首先我跟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Mark。那目前呢，我是在这个真善美国际旅行社。那是台上公司，目前是担任业务主任。
是。
那同时呢，也是有在带团。那主要的路线呢，就是以德国啊、瑞士、法国、捷克、奥地利这些国家。那我们公司简单一个介绍呢，其实已经是将近20年的公司了哈。这个公司是2008年从台中诞生。那我们品牌的定位呢，是以跟大型旅行社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比较不像是雄狮可乐这种。可能是什么都做，那比较是着重在欧洲的部分。那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说，我们是走的比较深度旅游一点。所以像一些特色，比如说可能在比较值得停留的，比如说湖泊，或者是山城，或者是一些比较特色的火车等等的，这些都能在我们的行程里面的特色去找到这样子。
OK， 就是差异化行销跟一般的那种大的那种商业旅行社。走法不一样，这样反而会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啊。那为什么会选择特别专攻规划这个蜜月旅游呢？
因为其实度蜜月跟一般旅行很不一样嘛，因为像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一年人你一年可以出国很多次嘛，但是你以蜜月旅行这个名义去安排的话呢，往往应该是一生一次而已。那当然我们甚至有遇过说一些新人他可能第一次要出国，那就是直接去欧洲度蜜月。所以其实这一趟两个人一起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重要旅程，那就非常有意义嘛。那因为欧洲本身就很适合蜜月，像去瑞士的这些山景啦、巴黎的夜景啦，或者是一些捷克的库诺夫，或者是德国罗滕堡、意大利威尼斯等等这些，它这些地方本来就很具有那种浪漫跟仪式的感觉。那因为这样子深度的体验跟我们公品牌都会是有相符合，所以蜜月市场自然也就会变成是我们公司很重视的一个部分。
哦 ，OK， 所以说这个真善美旅游的这个蜜月行程是这样出来的啊。但是我立刻就想到一个商业上的考量，因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在同一个时间结婚，也不见得会在同一个时间会选择这个蜜月的这个行程。那这样的话，你们在商业考量上，你们就不会想到说我可能成不了团吗？还是说，你们完全是可以安排自由行的行程？
应该是说你跟团的话，当然，人数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嘛，包括说没有达到基本的门槛，以及你的比如说机位这些问题。那其实这个我想，以团体的为主的旅行社来讲的话，大家条件都是一样，所以当然有时候也是会遇到说人数不足就无法出团状况。但是实际上以我们公司来讲的话，在我们一些比较出团率比较稳定的行程，其实我们可能都会视情况去降低出团的门槛。那也就是说以我们公司来讲的话，在部分行程其实它的人数可能没有到一定的人数，我们其实实际上还是会出发这样子。所以当然以蜜月的旅客去选择的话，我们这点当然就是但以旅客的角度来讲就会相对更有弹性这样子。
哦，更有弹性，可是还是一样有领带团，对不对？不管
没有错，我们是对都会有一位领队去做导览。那再结合可能说我们公司只要是在当地，他只要当地的政府或者是这边有要求说他必须要请一个当地的导游的话，那我们一定都会安排一个当地的导游这样子。
哦 ，OK， 了解。所以说你自己本身也是领队，然后你之前应该也带过这种蜜月团，或者说这个蜜月的新人去度假嘛，应该有这个经验，对不对？
有啊，对，
okay.
都还蛮多的。
好，那为什么会单选择欧洲呢？因为世界那么大，你也可以选择大洋洲啊，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亚洲城市和国家，怎么会单对欧洲有兴趣？
其实应该是说，一般我们度蜜月来讲的话，你当然可以自由去选择嘛。其实像我本身，我当初我带我太太去蜜月，我们是去日本这样子。那为什么？对，所以跟航空公司的定位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当然，其实为什么欧洲会变成蜜月的首选，其实不外乎就几个原因嘛。那当然，其实第一个跟前聊过，为什么很多人会去选择欧洲度蜜月？但不只是因为它很浪漫，因为说你去欧洲这一趟，它可以带给你很多的是你可以珍藏可能好几十年的一个很独特的体验。比如说像你在巴黎的咖啡馆，坐在路边喝咖啡，这个已经是被归类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子一个文化的体验。那像比如说你在瑞士这个在高山上坐火车，然后看着远远的雪山的这种感受，那甚至像比如说我们在捷克的布拉格，我们可能是逛到10点、12点，整个在它的广场很多人的那种夜景，或者是说我们意大利的五渔村这种气氛，都很容易可以让你进入一种放松、慢步调，就觉得自己身留在度假的感觉。那当然，其实这些东西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要做什么特别安排，因为其实你整趟行程下来，有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反而可能只是你今天起得特别早，我们今天比如说住在湖边，那你跟你的另一半早上去健行，或者是在菜市场买路边摊，甚至只是单纯的逛超市，有时候你回去回想到最深刻的反而会是这些片段。
了解。
对，那当然新人你会希望在蜜月的时候留下比较有纪念性照片嘛。那当然这个部分你以拍照整个效果来讲的话，欧洲确实就会很有氛围，那这是主要原因。那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住在台湾，你一趟要去亚洲跟你一趟要去欧洲，它的时间花费的成本，它的金钱花费的成本，对，是完全是不成正比。就是你飞越应该说是成正比，然后你越远，那当然的各种的成本越高。那所以其实对台湾来说，像日本啦、韩国啦，这些你可能随时都可以去，可是你在欧洲你通常会需要一段比较长的假期，所以也有很多人是因为我好不容易可以请婚假，用这个婚假再去安排长途的旅游。因为像比如说我们遇到很多特别是很辛苦的这些医疗业的这些旅客，因为他们其实医院排很多非常的困难，所以其实我们常遇到这种 刚好是因为度蜜月的关系，所以可以请长假。嗯，所以其实蜜月以蜜月这个因素去安排这个假期呢，通常会发生在你要结婚的这个区间。所以其实很多人觉得说，这一趟呢，可能是我人生中到这时候为止最有理由好好的花一次钱，好，然后安排一次长时间的深度旅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以即便到现在，那以欧洲的市场来讲的话，蜜月旅行还是非常多人首选的一个目的地。这样
是是是，这样听起来就知道你们的这个行程的安排跟一般的这种旅行社行程的安排是不一样。虽然说是团体行动，可是呢，还是有自由行的这种悠闲的氛围在里面，然后让大家留下一个这种融入当地在地生活的一种体验，这是形成美好的回忆，我觉得不错。但是就是说在这个吃的方面住的方面该怎么安排，你们还是一样就是有一定的标准在嘛，对不对？那这一点是不是给我们分享一下，分享一些这个真实的案例？尤其是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蜜月团可能同时有好几对夫妻，你们带出去之后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这个我实在是有一点好奇，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故事可以分享？
有啊，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如果说我们以介绍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以这个方式去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也就是说，因为其实像欧洲你这些国家里面，它其实玩的性质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其实不同个性的新人，他们适合地方也都差会落差很大，所以其实像通常你是比较喜欢大自然的你想要彻底放松的话呢，我们基本上都是会首推瑞士相关的行程。因为其实呢在台湾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有这种感受，在台湾的太阳大部分人都是能躲就躲，
对
但是呢在瑞士在阿尔卑斯山，像那种阳光打在身上的感觉是非常温暖
很舒服的
所以其实对，其实在瑞士我都一直在带团的时候，我都一直跟客人因为我同时也是业务嘛，所以我也会接到说电话进来说请问你们瑞士行程的一些特色啊什么的，我都会特别去强调说你在瑞士晒太阳它是一种享受，跟我们在台湾是完全不同的。
是，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说你跟你的另一半坐在那个景观火车里面，然后大片的那个景观的窗户然后手里一杯热巧克力那窗外呢就像是超高画质的摄影机这样子开过草地然后爬坡到山上，这样子整个火车的体验是非常美好的。而且像这种因为我们那这样子的这个旅行可是全程火车那这个全程坐火车你也不会有需要拉车的疲劳可以很优雅的这样子旅游，所以这样子的舒适感呢就特别是否你喜欢大胆的行人那当然如果说你本身是喜欢那种拍照都要非常漂亮，前面提到的这种新人的话呢，那我们首推的行程就会是像比如说法国或者是意大利是最适合的比如说像法国，因为我们在法国的部分呢，我们会到东边的一块叫雅尔萨斯省那这个雅尔萨斯省这个省份呢，它非常有名的就是葡萄酒。
对
对，那像这个葡萄酒呢，它这边有一个小酒乡叫里克威尔那我们的行程呢就会到这边，我们会有一个品酒的活动那除了让游客他可以用眼睛去体验这样子酒乡缓慢的步调，然后很漂亮的风景等这样以外呢，你也可以用喝的去体验这里的文化。那这里的房子呢就是七层五颜六色那窗台都挂满鲜花
是，
对，你就走到这边你可能两个人牵手散步在那边逛街的时候可能就会不自主想要哼起歌来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法国部分。那威尼斯呢那就更不一样了威尼斯是一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一种水的浪漫
是
所以我们对特别会推荐在黄昏的时候你可以坐在那个广场的石阶它的石阶旁边你可以看着那个可以看着贡多拉划过然后可能那个广场上会一些街头艺人唱歌然后那种光影啊打在石墙上面的质感真的是随便拍都非常漂亮所以这个是特别适合那种喜欢拍照的新人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主题，就是说如果你的另一半封心为你，
嗯，
好像能有很多人另一半都是自己心里的小公主或小王子，对不对？那如果你喜欢那种中古世界童话感的话呢，那就是会走捷克或者是奥地利，对，像去奥地利哈尔斯塔特，全世界最美的湖边小镇，
嗯，
那我们呢就可以安排一晚入住在这个地方，
嗯，
那如果你早上起床在湖边喝杯咖啡，这种体验呢，你就会让你很想要直接就在那边发呆一整天这样子。
哦，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可以帮旅客，就是说帮这些新婚的夫妻客制化他们的行程，都有可能，对不对？
应该是说我们这些主题呢都是比较深度的旅游，
嗯，
那当然我们就是会以跟我们有相同理念或者是他的需求，
是
应该是我们推出的产品就是符合他的需求，这些客人，
okay.
对，就是我们很注重。那当然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比较深刻的蜜月团的故事，像我去年十月份有一团那个瑞士火车团，
是
就是对全程坐火车，那因为那趟时间允许，所以我就替我们这一团额外安排了一趟私房的进行路线。
Oh.
那对，那中间呢，我们在走的途中呢，就有一对那个蜜月的旅客跟他一起走，那他就跟我说呢，马克，你安排这趟进行真的很棒。
嗯。
哦，那我对我来说呢，这句话就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哦，也让我非常有成就的感受。因为其实我们出去玩，也就是每天都会跟旅客互动嘛，那有时候其实也聊天或者请大家吃东西什么的，我们都会尽量去跟旅客有一些良好的互动的结果，让大家彼此都对这趟行程有美好的印象这样子。
嗯，这个很重要，跟这个旅客的互动建立情感，甚至于说变成一个长期的一个伙伴，这个其实对这个公司的业务啊连接都会有帮助，对不对？
没有错，
我是觉得说不要把它只是单纯的当做一个好像商业的行为，你要跟人家，我们讲说爱高杯啦，跟人家爱寡诺哈，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生意做长久嘛，对不对？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交朋友了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不管是要自由行的或者这个成团的，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你们的这个行走的路线仍然是以欧洲为主，以后都不会考虑到其他地方吗？比如说你刚刚讲到你跟你太太到日本也是很漂亮的地方啊，然后也相对安全啊。为什么会提到安全呢？因为近年来欧洲啊就扒手很多，很多人到欧洲去观光啊，就被教育说你要特别小心哦，什么样的人他可能靠近你啊，他可能有不良企图啊，然后偷你的东西啊，甚至于说可能在比较暗的地方他会进行行抢都有可能。那这一点你们在带团的时候应该也是你们的压力吧，对？
对，其实因为其实像我大部分会去过的地方刚刚提到嘛，那其实我都会跟客人去分享说，其实一般我们出发前可能你会听到比较可怕的哦，像比如说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是法国，
对，
但是其实我都会跟客人强调说，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些地方才会遇到扒手，因为其实甚至连瑞士都有扒手，
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整个欧洲会遇到的状况，那只是在于说，可能在某些城市你必须要更高，提高更多的警觉性，
对，
这样子的差别而已。但是其实我必须说，以我个人经验来讲的话，只要你有一定的警觉性，你不要说可能整趟都一直在拍照或者是专心做其他事情的话，基本上你要遇到扒手遇到扒手几率不会降低，可是你可以降低你被扒成功的几率。
对，没错。
那其实当然这些 case 我们都有亲身去体验过。
对，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跟旅客分享的部分，特别是在团上的时候。那当然刚刚提到说，不同的产品线其实是有的，我们也是有在着手去安排一些设计一些，比如说海岛的行程
哦，这个
或者是一些对，像是那个日本的行程其实也是有的。对，那当然这几年开始我们会慢慢陆续把这些东西设计完善之后呢，就会逐步去promote 在我们的各个广道，那包括说我们的官网啦、粉丝啦这些东西。对，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对 蜜月旅行兴趣，那都欢迎到我们的官网或者是粉丝团看看现在的行程，因为其实不同季节，刚提到这些行程，它的玩法或者是它的内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OK， 好，太好了，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了、邀请到真善美旅游公司了啊，业务主任林马克 Mark。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介绍非常特别的一生一次的这种浪漫，打造梦幻的蜜月旅程。我们谢谢 Mark 对我们的介绍，
好，
感谢OK，
谢谢
Mark， 谢谢，拜拜。好 ，OK， 蜜月旅行哈，这个是很多女孩子非常在意的啊，一定要拍很多的美照，然后这一生啊留下一次难忘的回忆，这个蜜月旅行哈。甚至于有很多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因为经济的考量或是家庭的因素，他无法去进行一个美美的蜜月旅行，可是到了